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上个礼拜三是中国的新年，所以今天来向大家拜一个晚年，祝大家年年如意，岁岁平安，祖恩永浴。刚才我们读的那段圣经是马太他所记载耶稣要进入耶路撒冷之前，进入耶路撒冷就是耶稣受难的那最后他在世上的那个礼拜之前所记载的三件事。三件事看起来好像有一些不太一样，事实上是完全相连接的。这三件事记载了他再一度的向他的门徒说他要死，他要三日以后复活。他不只是如此，他也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彼此服侍，你们要来，人子他自己来到这世上不是要服侍人，不是要受人的服侍，来是要服侍人。最后他用了一个故事，就是讲到耶稣医治了这两个瞎眼的人。这三件事情把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再一度的清清白白明明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写在我们的面前。耶稣拯救罪人，天父差他的独生儿子来拯救我们，乃是耶稣基督的恩典。因为他对这两个瞎子动了慈心，就好像他对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我们灵里面瞎了的人动了慈心一样。不只是如此，他动了慈心，他拯救我们的方法乃是他自己死在十字架上成了众人的赎价。更进一步，他又借着西比泰两个儿子所做的要求，再一度的教导他的门徒要彼此服侍，要全然的把自己献上。这是何等宝贵的信息，这是何等宝贵，当耶稣基督在进入耶路撒冷要预备最后那一周之前所记载的这么宝贵的事实。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的确我们今天早上在这里一起敬拜，一起在你的台前来聆听你的话，就求你的圣灵亲自的照亮我们，求你的圣灵你用你的灵光照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恩召是何等的指望，明白你那赎罪得救的大能是何等的浩大。把以下的时间这样恭敬的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好，我们回到我们的圣经一起来看。这边说耶稣上耶路撒冷的时候，在路上把十二个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看到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在祭司长和文士，将他们定死罪，他们要将他定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细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大家记不记得这是第几次耶稣向他的门徒说他会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会死罪？这是第三次，诗班有人知道，今天不是诗班。这是第三次耶稣预言他受死，但是这三次的内容小有不同。这是第一次他说他会被细弄、被鞭打、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每一次他都说到他会死里复活。鞭打是很痛苦的，如果你仔细去研究的话，你知道那个时候罗马兵丁打人的鞭子是有倒钩的，那个鞭子打在你的身上是皮开肉定的。我们知道在以赛亚书里面这特别提到，因他的鞭伤要我们得到医治，这个鞭伤就是这个鞭伤。然而以赛亚书里面也提到，当时的世人不明白耶稣为什么会受鞭伤，因为他说我们却以为他的受刑罚是被神击打而苦待的。不只是受了鞭伤，而且要上十字架。十字架在罗马时代是一个极刑，是一个犯了十恶不赦的人要守的死刑。 这个死刑是这样的残酷，那罗马人对罗马的公民处死刑的时候都不钉他们十字架，因为太痛苦了。但是今天的十字架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它是神的拯救，是神的荣耀，是神的大能。保罗特别提到犹太人要求的是神迹，希利尼人希腊人啊，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要求的是智慧，然而我们基督徒传的却是被钉十字架的基督。为什么犹太人要的是神迹呢？因为犹太人受了许多年的压迫，他们要求一个能够行神迹的主，能够带领天兵天将把他们从罗马人的手里面救出来的主。所以他们觉得钉十字架他听不懂，他们不能了解，所以他们觉得十字架是绊脚石。希腊人是做什么呢？希腊人讲求的是聪明，讲求是用他们自己的道理能够明白神，能够了解神，所以他们讲了许多他们的神话，神话让他们觉得不能够满足，所以他们要求更高的智慧能够达到神。然而他们不知道神的智慧就在这十字架上。所以我们这些蒙召的人，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或者是像我们中国人，基督所带来的能力，所就在十字架上把他的智慧向我们彰显。所以保罗说，在你们中间没有别的，我们只传耶稣和他的十字架。以赛亚书讲得很清楚，因为主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到平安，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众人就让耶和华就让我们众人的罪孽就归在他身上了。所以这边耶稣他不但说他要被鞭伤，要上十字架，那接下来在28节的后面他也提到，他这样做是这样被钉死，乃是要做众人的赎价，他为你我的罪受了这样的苦楚。假如说耶稣被钉十字架，被埋葬以后，经过2000年无声无息，那我们今天所信的是突然的。保罗是新约的执事，或者是叫福音的使者，他保罗说，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为什么？因为保罗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传的是徒然，我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所以今天你我在这个地方，我们敬拜那永生永活的主，乃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所以三次耶稣预言他的受死，三次他都提到他三天以后要复活。主的复活是非常重要的，主的复活应该是我们信息的中心。如果你回到使徒行传前面来看，这些使徒们，当时的基督徒们，他们传讲耶稣基督的信息，传讲耶稣基督的好消息的时候，他们都会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跟约翰讲到众人有2000人，有3000人信主受洗归入主的门下，他话里面说，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所以我们所信的不是突然。斯提凡在殉道的前一刹那，他看见往天看的时候，他看见天开了，他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他也见证了复活的主。后来保罗跟巴拉巴外出传道，他第一次在外面游行布道的时候所讲的第一篇道，也是说，你们那个把他挂在木头上钉死的人，后来放在坟墓的人，他已经从死里复活。所以后来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所写的书信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死啊，你的权势在哪里？你的毒钩在哪里？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能够得胜。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你我今天能够得救的确据，永生的确据。就如同希伯来书里面特别提到，那以前的许多见证人如同云彩一般的围绕着我们， 我们今天看见的见证人，除了希伯来书里面所讲的旧约的见证人之外，我们有许多新约的见证人，好像彼得，好像保罗，好像约翰，他们见证了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何等的宝贵，短短的三节圣经说他们要上耶路撒冷去，耶稣特别告诉他的门徒说，被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但是第三日以后复活，这是我们信心的根本，这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救恩。接下来就发生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接下来如果大家继续看圣经第二十节说，那时西比泰儿子的母亲从他两个儿子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所以这个转节词那时在英文就说 then， 所以这件事情很明显的跟前面耶稣讲的话是连着的。耶稣刚刚说完了他要上耶路撒冷去，他要被鞭打，他要上十字架，他要受死，好像没有听见一样，接下来的就来了一个要求，好像都没听见，接下来就来要求了。要求什么？要求说，你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的国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西比泰的两个儿子，他的妈妈带着两个儿子来求耶稣。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叫什么名字？我想大家都知道，是雅各跟约翰。耶稣开始招的四个门徒有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我们看这个福音书里面的记载，好像耶稣特别的跟彼得、跟雅各、跟约翰比较靠近啊。他登山变相的时候，他带着三个人，他在科西玛丽园里面祷告，就在被捉拿的前一瞬间，他也是带着这三个人，好像是有点特别啊。所以这三个人之间可能有一点分子啊，那个彼得是大祭司啊，那个耶稣还特别说过，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你这个磐石上。彼得这个名字啊，基法是什么？是小石头的意思，小石头变大石头，要建在你这个石头上啊。当然我们知道真正的意思不是说建在彼得一个人身上啊，是建在教会，建在基督徒的身上。但是当时这么讲了之后，我想这个雅各跟约翰两个人心里总有一点不大服气，所以他们就要求他的妈妈来出面。那当然这个马太福音是说请他妈妈来出面，那么马可了其他福音没有讲到母亲，我想这个细节不重要啊。那么这边说请他妈妈来出面，说求你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你将来你得国的时候，那么在马可福音说你得荣耀的时候，可不可以叫我的儿子坐在你的左右？这句话不是空穴来风吗？耶稣曾经说过，当我以后得国的时候，我荣耀的时候，你们十二人都要坐在宝座上跟我一起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那这个何等的荣耀的事情。但是两个人还不知足，他不但要耶稣说了一定会成的啊，但是他还要坐在一个左一个右。我想这是人性的弱点，大家在什么地方都要做大，什么事情都要你听我的比较好啊。这个教会里面属灵的领袖有没有这样子我不敢讲啊。大家每个人的心态都觉得呢，我要做大的。那么这是不是第一次这两个人跟着他母亲来做这样的要求呢？或者说是不是第一次门徒们之间有了争执，谁要做大呢？是不是第一次？不是啊，第二次啊。以前有一次的，马太福音里面有记载，马可路加有类似的记载。马太福音的记载，当时门徒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为大？我想这个话问的这是多余，天国里当然是上帝为大，为什么还要问上帝呢？他意思是说我们这几个人在天国里谁为大。那马可福音记载的就更有意思了，马可福音呢，这些门徒在后面议论纷纷，不敢给老师知道，所以耶稣就问他说，你们路上议论的是什么？门徒就不作声，因为他们在路上争论的是谁为大。所以这是人性的弱点啊，大家都喜欢做大。你在福音书里面看到许多人家来问耶稣问题的时候，耶稣的回答都是极有智慧的，他不会直接跟他说将来我的爸爸最大， 我坐他的右边，你们两个我不知道坐哪里。他没有这样讲，他反问了他一个问题，他说你不知道你要求的是什么，这是指前言，然后说我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这两个人怎么说，这两个人跟彼得差不多，都是猛张飞，说我们能我们能、哎、他知道他答应人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吗？弟兄姐妹，你们知不知道这个杯是指什么，杯是指什么？若是我们跟前面那段圣经连在一起的话，我看这个杯不简单了、啊、这杯要受鞭打，要被戏弄，要上十字架，还有三天以后复活，倒不错，就是这个杯不容易啊。我们刚才提过这个杯不容易啊，在耶稣基督在科西玛丽园里面祷告的时候，他特别说若是你许可，求你将这杯挪去，这个杯是指他上十字架的受死。如果你仔细去看圣经里面，他怎么形容耶稣的祷告呢？他耶稣祷告的时候是极其痛苦，几乎要死，汗珠如血滴在地上，如大的血滴滴在地上，是如此痛苦的一个杯。这两个门徒说我能。那更妙的是，耶稣听说他们答了人之后，他怎么说呢？耶稣在23节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你在耶稣面前，在上帝面前，不要答应的太快，你答应快了之后一定要兑现的。我们看雅各跟约翰这两位使徒，雅各是殉道的，雅各不但是殉道，在使徒行传12章里面讲他被刀杀了，他不但殉道，而且是所有的使徒当中第一个殉道，所以很灵光啊。你要坐在耶稣左右，你可能，但是约翰呢正好反过来，所以这弟兄两个一左一右。约翰是活得最久的，约翰是这些门徒使徒当中活得最久的，他写的启示录之后，我们据我们的了解，他是活到90多岁的。他这一生90多岁日子好不好过呢？不好过。他侍奉主，他经过许多的辛苦，许多的艰难，他被放逐在拔摩岛上。拔摩岛那个时候是个荒岛，没有人，非常的荒凉，今天去看还蛮漂亮的。你们要是有人有机会到地中海去旅游的话，不要忘记去拔摩岛去看以弗所，两个很近。今天的拔摩岛的那个山顶上呢，还有一个修道院，据说那个修道院呢，他们是希腊正教的啊。修道院里面研究启示录是最有名的，这据说是这样的。那么在那个山的中间呢，还有一个教堂，你进去看教堂里面有个小洞，小山洞，不是太小，一个山洞凹进去的，上面一个石头，据说当年约翰看见异象的时候就是在那里，那个石头就是他枕头的地方，我不知道对不对啊。但是我们晓得约翰，耶稣说我喝的杯你也要喝的时候，约翰他这一生就成为一个侍奉主的人，他受尽了许多的苦，他没有失败，他看见了许多的异象，耶稣基督我们的上帝把未来的一切事情的启示都显给他看，所以约翰写了约翰福音，写了约翰一书二书三书，也写了启示录。所以这个杯的定义可能不只是殉道而已，也有服侍主的意思，对不对？所以我们来反问我们自己，耶稣的这个杯我们能喝吗？耶稣这个杯我们要喝吗？大家说，我问大家，你们答案是什么？我们能喝吗？有人答了我们要喝吗？我想我们应该要肯定一点啊，我们应该肯定我们自己的信心。我们来看这个圣经里面怎么讲。圣经里面在第26节第27节说，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就是大家吵来吵去的事啊，就是要谁做大的事。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所以我觉得这是杯中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彼此侍奉，你谁想要做大的，你就谁要做用人， 谁要为首的就做仆人。是不是教会里面没有领袖了呢？教会里面没有做首的呢？我们当然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这个我们不去辩论他啊，这是当然的事。今天你我在教会里面有长老，有执事，有牧师，他们是不是首？他们是不是做领袖的呢？我想这个答案是很肯定的。在教会里面的确有属灵的领袖，有属灵的带领，但是这些人一个相类似相同特别重要的一个另外一个身份是他们是神的仆人。我再广一点来说，神的仆人并不只是长老、执事、牧师，神的仆人是我们每一个人。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特别提到说，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是讲我们教会里面的这些人。我们教会里面有牧师、有传福音的、有教师。你做基督徒，你向人传福音，你就是传福音的。你把你的道传给另外一个人，你教了他这个道，你是做老师的。教会里面许多主日学的老师是老师，教会里面许多团契的负责人是小牧人，所以这很广义的。所以你们通通都归列在这个范畴之内，通通都说你要做首的，要做仆人，你要做为大的，你要做用人的这句话里面。那我们把这些再来分析一下。要做头的就是用人，要做首的就是仆人。为什么？因为我们先从我们做上帝的仆人开始。我提几点意见给大家做参考。我们要做一个上帝的仆人，我们能够侍奉众弟兄姐妹，我们第一个要务是要先爱我们的上帝。耶稣在复活以后，他再一度的建立彼得。他怎么建立彼得？他问了他三次同样的话，他说你爱我比这更深吗？这是第一次。然后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是爱你的。于是耶稣说，你喂养我的小羊。接着他又问了两次，你爱我吗？然后他又说，你牧养我的羊。然后再又问了一次，你爱我吗？他又说，你牧养我的羊。你看到没有，这个先后顺序非常重要。我们做神的仆人，我们第一个先要爱主。你不爱主，你不够资格牧养他的羊。我讲牧养的羊也是一样，是一个广义的。你领一个人归主，你跟一个人传福音，就是带领那个人归主。你帮一个弟兄或者是一个姐妹的成长，你就是牧养他。所以要侍奉主，第一先要爱主，先要跟主的关系有正确。第二，你要有真诚的心。在第一次门徒们争议谁为大的时候，耶稣对他们的回答是什么？在马太福音十八章里面，耶稣叫了个小孩子来站在他们面前，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向这个小孩的话，你们不得进天国。你们要回到小孩子的这个心，你们要谦卑向这个小孩，你们才能够进天国。你若谦卑向这个小孩的，你在天国你才是最大的。你要做大吗？你先要谦卑，先要像这个小孩。什么叫像小孩？像小孩是一个有真诚的赤子之心。我们常常在刚刚过年啊，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里的时候我们做小孩子讲错了话呢，我们父母就说过年的时候不能乱讲话的，所以讲错话叫童言无忌。但是我们把它稍微这个推广一点，我叫做童言无欺。童言小孩子讲的话是老实话。你们大家都很清楚，一个我想你们大家都记得有一个故事叫国王的新衣服，记不记得？有两个骗子，两个裁缝跟国王说，我这个新衣漂亮的不得了，但是只有啊心里诚实的人才看得见，不诚实的人看不见。这国王很高兴，他说你赶快做来给我穿，我穿了之后哪些看不见我这个衣服的，我的这些臣子就是坏人，就是对我不忠诚的。结果满朝文武通通说，皇帝啊，你的衣服真漂亮，连皇帝看看他都说真漂亮。 没有一个看得见。结果到了街上呢，一个小朋友说，皇帝啊，你今天怎么没穿衣服啊？童言无欺。我们要回复到小孩子的心，这个圣经耶稣你特别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真诚的心，我们才能做侍奉的事。接下来我跟大家再建议的是要有谦卑的心。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基督记载他为门徒们洗脚，这样谦卑的心在世上来说，来侍奉人来说，在当时来说是没有听过没有看见。那彼得说，我你不能跟我洗脚，你是我老师啊。那耶稣说，那个你不让我洗脚，你跟我没份的。那彼得赶快说，那你全身都给我洗了好了，很可爱哈。耶稣为门徒洗脚还不止，耶稣甚至于以他以神的身份，不以神的身份为强夺，到了这世上来，死在十字架上，这是谦卑的极致。我们今天要学耶稣的样式，我们怎么学？保罗也特别提到，在同样的腓立比书里面说，你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我想这一句话很难，我们人呢，最容易看见人家的坏处，最不容易看见自己的坏处。你怎么看人家比你自己强啊？我们人最喜欢东家长西家短，总是觉得他做的不对。我们人最不喜欢照镜子，因为越照镜子觉得自己怎么这么老，年轻人不算了。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中国有句俗语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对不对？别人一定有比你自己强的地方，你要谦卑的去看别人自己强。不只是如此，不要看自己当过所当看的。你常常把自己看得过高了，你就不够谦卑。我们侍奉神要爱主，我们侍奉神要有一颗真诚的赤子之心，我们侍奉神要能够谦卑自己，在家里面彼此侍奉，彼此顺服，夫妇之间啊，在教会里面做工的时候，我知道我们教会很多人侍奉的非常的辛劳，残血啊，这残血是最大的一件事情，非常的动劳力的事。我们看我们其他的弟兄姐妹看见他们残血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能够帮忙的帮忙啊，不能帮忙的我们应该鼓励他们。我们也希望所有侍奉主的人，不管是残血的、厨房的、招待的，所有的有一个心态，一个谦卑的心态，我们好像侍奉主。最后再一个建议，当我们侍奉主的时候，我们要能够身体力行，怎么样能够成为众人的榜样。那么彼得特别在他的书信里面提到，我们这些与我同作长老的啊，我们来牧养群羊的时候，我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不是为了要辖制我所托付的这些群羊，而是要做他们的榜样。做榜样不容易。礼拜五晚上我们在南区查经的时候也曾经提到说，当你向一个非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或者是你在你的工作岗位碰见其他非基督徒的时候，他这一辈子那个人可能都没有读过圣经的，他唯一读过圣经的机会就是看到你，你的行为举动让他觉得基督教是怎么回事，基督徒是怎么回事。这是对非基督徒，对基督徒来讲的话，你有好的榜样，你可以带另外一个人成长。在多伦多的中华传道会，高云汉牧师，明年我们的李秀全牧师他接这个华府会的时候，就是接高云汉牧师的这工作啊。高云汉牧师是在多伦多的中华传道会的主任牧师。他1974年到多伦多的时候，只有一家小小的教会，今天中华传道会有9家，一共5500人左右。这个是一年以前我们长职退休会的时候，李明哲长老请了高云汉牧师来跟我们退休会讲的时候，讲他们教会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统计是5000多人，今天我不晓得是不是更多了。他告诉我们一个秘诀，他怎么样教会能够成长， 他叫做一人带一人。他讲了很多了，我就提出这一点。什么叫一人带一人？一个基督徒带另外一个人信主，一个执事带另外一个人成长成为执事，一个长老带另外一个人成为长老，一个牧师带另外一个人成为牧师，一个主任牧师再带一个主任牧师，再出来怎么两个主任牧师怎么办呢？出去职场。我们做人的榜样就是叫人愿意来学习我们，是看在我们的态度，看在我们的做法，所以很重要啊。不是像彼得说，不是要辖制别人，英文讲的特别好，不是 lord over 就做他的主，而是要做他的榜样。当你的孩子们跟你说爸爸或妈妈，我不常听你说教，但是我从你所做的我就知道该怎么做，你成功了。 OK， 好，时间不多啊，现在继续下来。这是第一个杯的意思，是彼此的服侍。第二个杯的意思呢，不可避免的，耶稣这个杯有寻道的意思。耶稣的榜样是舍命做了多人的赎价。不可否认的，我们不能做多人的赎价，你我不够这个资格。耶稣做了赎价，一次献祭，永远献祭。但是我们历世历代的基督徒，有人有不断的有人为主舍命。耶稣重新建立彼得的时候，他呼召彼得，他告诉彼得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来来往往随意，但是你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束的带子牵着你到处走。什么意思呢？约翰福音里面特别说，预言本彼得要怎样为主而死而荣耀神。所以彼得是为他的信仰而殉道。雅各我们刚刚提过，保罗也是一样。今天也有人这样，上个星期蔡牧师讲的那个 Jim Elliot， 他为主殉道，那他的太太 Elizabeth 结果又回到同样的地方，让那边的人全部都能够信主。为主殉道带来的果实是我们有的时候不能够预期的。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要为主殉道呢？好像神也没有这样，我想为主殉道的可能少一点。我听过有传道人的讲道，他非常迫切恳求渴望，他说，若是做主你安排你允许，我愿意为你而死。何等的心态，何等的心智。但是今天我们也看见使徒约翰的例子，他一辈子侍奉主，他没有说是为他的信仰而丧失自己的生命，他老死的。但是他的一生当中做了许许多多的工作，服侍神的工作，服侍人的工作，写了圣经里面的章节。所以我想把为主殉道这一个碑可以稍微扩大一点，我把它叫做全然的献上，全然的摆上。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写了这一段话。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建立的教会就离开了，因为那边有了乱，有了动乱，他就写信回到帖撒罗尼迦，信里非常的迫切，非常爱那边的人。所以他里面说了这句话，他说，我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既是这样的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所以保罗说，我愿意把我的性命都给你们。保罗是不是就死在帖撒罗尼迦呢？没有，保罗是殉道的，没有错。但是保罗这句话的意思可以延伸到说，他接下来说，我昼夜做工传主的福音给你们。所以这一点的应用就是罗马书十二章里面说，我们将当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我全人的献上是当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所喜悦的，是神所喜悦的。如此行，如此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一个全然献上的，一个全然献上的奉献，是将你整个人，你整个的时间，你整个的生命都献上的。我们很喜欢说， 在我们基督教里面有全职侍奉的，像牧师啦啊，是全职侍奉，有代职侍奉的，好像长老执事啦，还有所有的平信徒啊，我们叫平信徒都是代职侍奉。其实这中间是没有时间上的分别，应该我们都叫做全人侍奉。也就是说，你在教会里面，我在教会里面，我是个长老，我在教会里面礼拜天来教会侍奉，我今天在这边讲一篇道，是不是就是我侍奉的全部呢？不是的，我在我上班的地方，我在我工作的地方，我仍然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保罗说，你不管到哪里去，你都有那基督馨香之气，因为你是基督的使者。这叫全人的侍奉，没有分别。你跟你邻居讲话，你在学校里面读书跟你同学讲话，在你的公司跟你的同事老板讲话，你都是基督徒。这是全然的摆上，全然的侍奉。你侍奉教会的弟兄姐妹是对的，是好的。你在你的工作的单位能够表明你是基督徒，能够用你的见证能够吸引别人，能够一同来享受主的福音，这个也是在做见证，也是在你生活生命当中的一部分，是没有分别的，是全然的。好，我想我们最后还有一点啊，29节到34节，我很快的就提一下。这边是一个故事，很短的故事，两个瞎眼的人。瞎眼的人，我们今天可以比方成为我们这些罪人，他们是肉体的眼瞎了，我们是灵里的眼瞎了，对不对？那他们看到耶稣，他们就说，大卫的子孙呢，可怜我们吧。他们的呼求，大卫的子孙呢，耶稣可怜我们吧。这是信心的呼求。许多耶稣他医治人的神迹都特别提到说，你的信心救了你。所以他们有信心的向耶稣 呼求，可怜我们吧。耶稣听见他们的呼求，耶稣回应他们的呼求，耶稣下面怎么说？就动了慈心。这就是神爱世人。当你愿意在耶稣的面前说，主啊，求你拯救我，有信心主能拯救我的时候，神的爱就到你的身上。最后有一句很重要的话，34节 最后，他们眼睛一摸，他们看见了，然后怎么样？就跟从了耶稣。所以整个这三个故事就这里就完备了。这两个瞎子跟从了耶稣，这两个瞎子就会走侍奉的道路，这两个瞎子就会学其他的这些使徒跟门徒一样，他们要彼此服侍，要全然献上终身为他们的信仰来服侍。这两个瞎子有一个有名字，在其他的福音书都没有提到他的名字，只有这里提到他的名字，到底是谁我们都不知道。就好像十二个使徒里面，我们很多人只知道名字，不知道他后来做什么都不晓得。但是我们全然相信，若是他们是真心的相信跟从了耶稣的话，他们就会走那侍奉的道路。耶稣基督对人动了慈心，对我们罪人动了慈心，因为神爱世人，神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赐给他们是叫他的独生子死在十字架上，受了羞辱鞭打，为你我担当了我们的罪，叫我们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最后他愿意跟从耶稣，我们愿意跟从耶稣，我们就能够效法主服侍人的榜样。在座的弟兄跟姐妹们，你们已经信了主，或许已经很多年，我希望你把这段圣经仔细的去读，去思考，学习在教会里，在团契里，在你的家庭里面彼此侍奉，把一生全然的献给主。不是说你在学校里就不是基督徒，在公司里就不是基督徒。若是当中还有没有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没有信的，我也恳求你对耶稣基督有一个有信心的祷告。当你对他提出这样的盼望的时候，他对你的爱就会达到你的身上。若是如此，我们也盼望你能够跟我们一同来服侍他。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的同在，我们求你继续的恩待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服侍你，知道在我们每个人的岗位上，我们不管做什么，我们都先爱你，我们不管做什么，我们都能够回到一个真诚的赤子之心，我们也能够学你的谦卑，能够晓得怎么样服侍，让我们行走能够有力量，让我们生命能够有见证。这样的祷告还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